请大家翻到诗篇第十八篇。我们上次有一个主题的一个诗，是大卫的诗，记得吗？他装疯之后写的诗，有人记得第几篇吗？
34。
对，34篇。上一次我说过哈，当我们在谈智慧的时候，有时候传道书，有时候诗篇，有时候这个箴言都会出现的哈。那到后来可能会慢慢就会把约伯跟雅歌也会加进来哈。那现在我们先在这个三本书的来来去去，有一点点抽一些，把它放在一起来学习智慧哈。那我们上次是用34篇，上次我们34篇提到的是这个那个情绪的部分哈。我们提到这个智慧里面呢，包括我们的有情绪，有选择，就是我们的方法，我们要用什么样的谋略。那这里面呢还会包括到就是我们的说话，我们特别把这三点拿出来要来谈哈。那我们上次提到这个大卫，他大卫是绝对可以让我们认同他是一个神有神智慧的人，他写那么多的诗篇，他的人生呢，神给他一个评语说合神的心意，是合神心意的人。那不是只有他一个，我们都应该要像他一样，才能够真正有天上来的智慧，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啊。有时候神给我们一个模范啊，就像耶稣他儿子给我们成一个模范，那他期待的是我们都大家都成为比如说亚伯拉罕是信心之父，我们就要成为他跟他一样啊，有这种信心的这样的儿女。好，那我们成为耶稣的门徒，那我们有一天呢就要像耶稣在神的面前啊。那么既然神以大卫的人生来让我们看到说到底什么是合他心意的人，那上次我记得我有提到哈，合神心意的人反过来说也就是让神很喜欢的人，让他很喜悦的人啊。那如果你现在你翻在你的诗篇第十八篇的话，我们看一下第一节好了哈，我们有今天用这一章来学习我们等一下要讲的内容哈。那在这里呢，大卫他在耶神救他脱离仇敌和扫罗之手的日子，你知道大卫从开始逃命，大概前后经历到了快十年哈，就来来去去这样逃来逃去哈，那。所以他的这个逃难的这个里面的这个经历呢，还没有像那个以色列旷野的40年那么久了哈，他们40年啊，他10年。那他就写了很多诗，那这个诗你可以看到，就是让我们看到什么叫做天上来的智慧，可以把一个很沮丧、很抑郁的一个情绪转向有盼望，然后有安全的这样的一个心境，而且他会一直讲说，对于这一位神，他爱他，然后他也体会到他爱我像父亲爱我一样。你知道大卫曾经在一个诗篇里面讲了一节这样的经节，我没有办法原全文这样背起来哈，意思是说，如果我的父母离开我、离弃我了哈，有没有这种时候？我想大卫讲这句话多少有他的经历吧。但是呢，神啊，你不会离开我。所以在这里呢，即使经过扫罗的这样的一个追杀逃难的日子呢，他就这是一段路程啊，不是说一下就没有了。那逃难的过程是一直都有的哈。他向耶和华念这诗的话：耶和华，我的力量啊，我爱你啊，我爱你。好，这是这一首诗的一个开场白。你先跳到第十九节，好，留着你帮我念一下十八章的十九节。
嗯，他又领我到宽阔之处，就把我，因他喜悦我。
啊，他喜悦我，是的。哇，你看到这一点哈，合神心意的人是让神喜悦的人。好，然后你再跳到28节。
你必点着我的灯，耶和华我的神必照明我的黑暗。
好的，好，这里告诉我们，大卫是一个合神心意的人。一方面， 也是神心里面对他很喜悦的、啊、这样的一个人。但是并不代表大卫的人生就没有黑暗，苦难，我不认为苦难是黑暗，苦难是一个环境里面的冲击，让我们很难，很没有能力去担当。黑暗是什么？因为有神就有光啊，那怎么会谈到黑暗呢？在这个以赛亚书也提到，一人若在暗中，他想要找到路，没有亮光。好，那我们知道大卫犯过很大的罪，三条大罪，扫罗没有犯过，他犯过。好，那扫罗当然犯了一个非常非常致命的罪，就是他不听神的话，那个是他的王位就没有了，已经得到惩罚。但是他犯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很大的罪，就是杀死祭司。祭司代表神，他杀死了代表神的祭司，以至于他不但他的情绪是被魔鬼搅扰哈、啊，到后来呢，竟然转向那个交鬼的妇人。他其实是要找撒母耳了。撒母耳已经死了，要把他魂牵起来啊啊！那这个诗篇呢，是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面啊，大卫写出来的啊。那我们现在就先把这三节先看一下，那再复习一下大卫的景况啊。他事实上他的人生里面有很多黑暗的时候。什么叫黑暗？黑暗就是死了，在最终死了。像我们刚才说死了，就是完全是绝望了，那结束了，没有再没有其他的日子了。那这个大卫呢，曾经犯那么大的罪，然后大卫呢也曾经让他的思想、他的情绪上面呢，甚至包括他的选择、他的方法上面呢，差一点又要冒犯神，记得吗？我谈到这个。拿巴的妻子，亚比该是吧？我的名字讲对吗？有时候名字会记不太清楚。
对，
亚比该，我们谈过这个姊妹哈，这个妇女哈，这个妻子。那拿巴是一个很凶恶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脾气啊，各方面呐、啊，还有他的那个，他没有慈心呐、啊，你不要有时候我说发脾气的人就是凶恶，不是这个意思哈。发脾气我们都会有脾气哈，发脾气跟凶恶不一样。这个拿巴真的是凶恶的人哈，他就是那个很没有慈爱的心，没有怜悯的心的人，自我中心。那碰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大卫想的是什么？就是要报复，就是要报复。所以呢就被亚比该呢把他拦下来，亚比该就讲了一些很缓和的话把他挽回了。等一下我们会看到哈，大卫的第一个有智慧讨神喜悦，让神为他高兴安慰的其中一个，他非常的受教。一个人有时候在黑暗中的时候，是因为自己看不到。所以呢，刚才我再回到刚才我们那个看的那个记事哈，其实我们活在世上的时候，我们的日子里面，我们需要很多这些弟兄姐妹，就在神眼中的义人，然后呢可以彼此扶持，可以彼此给力，然后呢把我们带到神的面前。人不可能解决拉撒路的复活的问题，可是人可以帮他打开那个石头，人可以帮他解下那个布啊。刚才我说过了哈，他们要做这个事情也是按着主的话去做啊。那在他的人生当中呢，大卫的人生当中，你会看到，等一下我们看到23章的撒母耳记上的时候，他也有他很多他上次我们提到他马上去竟然到敌人的投靠到敌人的那个阵营去了，以至于他要装疯、他的决定啊什么、也有他想不通，也有他迷糊的时候。我们是有限的、我们神没有叫我们做一个完美的人，没有。那合神心意的心是在哪里？等一下我们会慢慢提到。好，那么首先我们看到这个我要提的是大卫，他的人生跟我们一样，有很黑暗的时候，有很难当的时候，哪知道 为了主的名去杀死一个哥利亚，帮以色列这个神的选民显了一次威风，竟然惹来杀身之祸。然后呢，每一次稍微逃到一个地方，就有人去告发这个扫罗。我们不要想说那个是很奇怪，不奇怪，因为那个时候他们心目中扫罗还是一个王，只是这个国事哈、啊、还没有奠定而已，这个国家的这个地基还没有奠定，王已经出来了。大卫被高了没有错，可他是王的女婿啊，所以呢，大家忠于扫罗，这是没有错的哈、啊。所以大家就只要看到大卫，就要去跟扫罗说他在哪里啊，到处都有他的眼线，因为他们需要听王的。他们既然选了一个王，王就是掌所有的生死权在他手中嘛，啊，所以大卫的敌人不是只有扫罗，还有很多忠诚于扫罗的这些他下面的这些臣子也好，或者是将军也好哈、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下面，他偶尔会陷入在一个怎么讲，一个陷阱里面。陷阱本来你可以不用进去哈、啊，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小心就会进去，就像我们的情绪会被勾起来，我们的选择会选错了，我们太激动了，太急了哈、啊。然后呢，我们的这个说话也会不造就人啊。我到后来要谈到这个说话的部分，智慧里面的说话的部分很重要的哈、啊，非常重要，因为神给我们人有说话的权柄啊，神说有就有，那我们也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有神的本那个他的形象，来好好的用这个可以造就人的话语啊，来说话。好，那我们可你现在的话，请你移到撒母耳记上第23章，撒母耳记上旧约23章。好，那么我们从情绪的部分，我们来到就是我们的这个抉择的方面。一个智慧里面呢，从神来的智慧里面呢，不管是神来的智慧、地上的智慧，都要有抉择的过这个部分啊。那么在他的这个抉择的部分，我把它归纳成四点啊。第一点就是他是一个受教的人，比如说我们上次提到这个撒母耳记上第22章。他后来自己躲到，没有躲到这里，躲到那里，然后后来呢，就有就是五六百个人就跟着他。那些人是大家觉得就是那些流亡的啦，或者是那些看不上的那些民哈，所以他们才不会跟扫罗，因为他们在他们当中，他们可能没有什么立场可以站立的哈，所以他们就来跟大卫了。那跟大卫之后，他就有一群，他没有军队哦，不要以为他没有军队，他只是一些，他连刀都没有。那个时候哈、啊，父母亲也来了哈、啊。好，那么到了23，本来躲在山洞的哈、啊，你会看到23章的22章的第5节，那里告诉我们，请帮我念一下好吗？好，等一下我们要集中在23章。好，有点帮我念。
先知加德对大卫说，你不要住在山寨，要往犹大地去。大卫就离开那里，进入哈列的树林。
我们没有办法了解说为什么这个先知要他离开那个地方。我们知道一件事情，那个时候的先知有人，因为他忠于神的话，他知道大卫是什么角色，他知道神心目中的大卫是谁，所以他虽然记得哈，那个时候的以色列已经可以说以色列国了哈，神才是真的掌权者，他立了一个王。那么神跟人之间呢，是有祭司有先知代表神的，所以照理讲，扫罗是要在神还有代表神的这个祭司先知的下面来做他的王的位分，可以这样讲。那这个百姓不知道，我刚才讲过，百姓会去站在扫罗这边，想要去帮他杀掉大卫，这个我觉得我们是可以谅解的。那忠于自己的王嘛，哈。 但是这个先知跟祭司呢，如果是真的先知，如果是忠于神的祭司，他们一定是听神的。所以他这个当中，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是有这些神职人员，叫神职，职位的职，神职人员来为他，为大卫开路，或给大卫一些劝告，叫他回到自己的那个自己的地方去，犹大地。他是伯利恒人，对不对？所以这个是先知的劝告。那么他规劝他的时候呢，我们上次讲过哈，当他写的那个34篇那个心境里面的这个所谓的惧怕恐惧里面的这个忧伤我们讲过了哈，都已经在他投靠神的时候，向着神呼求的时候，他被从那里被救出来了。什么叫救赎？救赎就是我们离开的那个让我们觉得说没有盼望的那个，我们讲坟墓也好，或是那坑也好啊。那么上次我们说我们那些情绪都要被救赎。他写的那首诗就是他知道有了神，他就靠着神，他就不介意不管是敌对的环境怎么样，但是接下来他需要面对他里面的情绪。所以我们上次提到说，我们有一些情绪是要被救赎的，是要翻转的，就像我们的灵魂从死里复活一样，从最终活起来一样，情绪也要就像这样子一样，也要活起来，活到神要我们活的那个健康的状态。那当然我们有人的常性，也是会有害怕，会有痛的时候，这个我讲的情绪不是在讲这个，是那个让我们就好像就这样一直在翻滚，然后让我们出不去的那个，就像我们今天讲的了，把我们绑住的那个，才是我在讲的要需要神的救赎的那个情绪。好，那么现在呢，大卫一听到先知这样讲，他马上就去做，你可以看到那个22章的尾巴哈，然后他按照他的话去做了。到了23章的时候，撒母耳记上第23章哈，就听说呢，非士人又来犯一个村庄。非士人那时候是一个敌人的代表性的一个仇敌哈，就是常常要欺负他们的啊。那你知道哈，大卫的这个事迹，这个事情跟扫罗的关系呢，是由他杀掉非利士人哥利亚，帮以色列挽回了他们这个尊严的。这个事情是这样开始的。所以一听到非利士人的时候，大卫的心马上怎么样，就好像被点燃了一样啊。为什么我说被点燃了呢？哎呀，我上次帮以色列人去代表神去杀掉那个哥利亚，又来了，好像感觉我要担起这个责任，我有这个责任，而且呢我有神啊，没有人敢去，我可以啊。这个是我跟你讲过了哈，上次哈，他本来是在恐惧当中，然后呢，当他作诗仰望神的时候，他把他的祷告投向神的时候，神拯救了他，然后神马上预备了一群人，还有他的父母亲也跟着来了。你想想看，他的人生有没有意义，有没有目标？有的，他不是只有在逃命而已，他一面逃命一面要照顾这一群人，就像一个牧者照顾羊群一样。当我们在神的面前没有活的时候，没有服侍的这个，我讲的不是工作哈，是我没有服侍的对象的时候，我们就会把自己关在一个，怎么讲，关在一个好像监狱里面一样。基督徒的生活一定是跟神的关系，跟人的关系的哈。你说你可以从23章看到神怎么样在编他的剧本。我们这样讲好了，上次有谁讲到一句话，我就要再来一个主题讲，他说好像人生的剧本哈，那到底是我们自己编呢，还是要让神来帮我们编哈。那我们看到在这个23章这个交错的哈，等一下是扫罗那里有人去告状说大卫在哪里，等一下这边又有人来跟他说，因为他当然跟他说，哎呀我爸爸要杀你，好的，剧情非常的急转哈。或许从看的人会觉得直下，因为看到说扫罗真的是会置他于死地不可， 可是从大卫这边来看的话，我们会看到他的剧情是直转向上啊，他一定要回到犹大去。然后在这里呢，大卫的心不是只有在怕被追杀而已，他想到又来了，非利士人又来了，他有一个目标跟意义在那里，他马上就做这件事情。做什么？开兵吗？没有，他没有军队啊。但是他记得，我只用一颗石头。他第二件事情，第二节，大卫求问耶和华。请记得这个，不是只有一次，每一次他打仗，要不要打仗？每一次，有一次他的整个那个妻子啊，那些在身旁的这些家当啊，都被掳走了。大家争着哭泣，然后甚至要攻击他的时候，他还是要问神说：“神啊，我们要不要回去把他们救回来？救得回来吗？”所以你可以发现，大卫有一个焦点。这个焦点在他犯大罪的时候就模糊了，就没有了，就没有想到神了。就那个时候，其他你会看到大卫大部分的时间，这个是练习来的。所以我要讲的是说，大卫也是一个会犯错的人，大卫也是一个会黑暗中，在黑暗中的人，他的情况跟我们没有不一样，甚至比我们更多的坎坷，更多的死因幽谷。但是大卫的这个智慧是怎么样打根基的？凡事求问耶和华，我去可以吗？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他的情绪，他的里面被激动起来，要去打这个敌人，他眼中的可以靠着主打胜的敌人，他有得胜的把握，可以这样讲。但是他的这个马上，他的意志上面，他的选择上面，就先去问神，我可以去吗？神说你可以去。你以为神跟你说可以去，你就一定都顺利吗？没有。如果你把23章读过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看看哈，刚才我们说这个，我们四周的弟兄姐妹，我们彼此的扶持很重要。我们是要成为那个帮人家解开的人，还是要把人绑得更紧的人？我们要成为那个把人家石头挪开的人，还是呢放绊脚石让人家不进去的人？好，我们自己也要在这里有学习哈。有人就对大卫说了哈，我们在犹大地这里都那么惧怕了，你还要去到非利士人的那个阵营里军旅那边去？只是没有在讲说我们有刀吗？我们有被训练吗？我们有军人吗？没有在讲了哈。那什么他们事实上是没有的哈。那这个时候你看哈，大卫还是听了他的意见，他又去求问耶和华，然后耶和华再给他一个确据。我不是说反对的人的意见都不能都不要听，不是这样子。我今天要大家看到一个点哈，我们是一起的，我们大家是一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脱离神主的教会整体整个肢体一起来做他独行要做的事情。我们的灵性的成长，我们的得到自由，我们的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是大家一起的。那就是为什么在新约的时候，这个保罗一直讲彼此怎么样，彼此怎么样，彼此怎么样。所以当别人告诉他说我们都很惧怕了，那事实上是那一群人在惧怕了。刚才也是一样，门徒在惧怕，耶稣没有惧怕啊。但是大卫没有跟他们讲一篇道，没有，他就说那我在求问耶和华。所以我们看他是一个很受教听劝的人，他不会把别人的意见当作好像说只有我想的对，不会这样啊。好，那么当他确定神要他下去的时候，他就去了啊，他就去打仗了。然后神跟他说我把他们交在你手里。所以大卫清楚，我今天是靠着主征战，如果是出于神的心意，那么主自己帮我做这个这个征战的结果的负责任。但是问题又来了，那在这里有一个插曲就是 在这里那个亚西米勒的儿子，好，我们讲过哈，前面你会看到扫罗怎么杀掉先知，现在但是神的先知没有断绝哈，他的圣职人员没有断绝，这个儿子他逃到哈的这里来见大卫，也带着以弗德，以弗德我们晓得是这个他们这个祭司穿在身上，然后呢，当有事情要求问神的话，就当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有点类似我们在说卜卦一样的哈，但是它的意义是有点像，就像着请神明指示，但是呢，这是神用的方法，那个时候用的方法。好，那这个时候呢，他就拿着以弗德，而且以弗德就持有这个神职人员可以来用哈。那么大卫马上说：“哎呀，你看这个印证哈，他还在求问神的时候，然后这个亚西米勒的儿子就来了，然后也拿了以弗德，然后他是来报告，他是来告诉大卫说，那个整个情况的了哈。好，这是一个上面那几节的一个场景哈。这个时候，大卫的心就在于，只要神容许我，我就要去打退那个非利士人。可是，一方面，从第七节开始，我说过哈，扫罗到处都有眼线在那里。上次你记得吗？他去要那个陈设饼的时候，就有扫罗人在那里。因为本来这个国家的结构就是神，然后有祭司，有先知，然后就有这个国王，然后国王治理百姓，本来就是这样的嘛。所以扫罗竟然还是王，他当然有先知有祭司在他的四周围啊，可他不听先知祭司的而已哈。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人去告诉他说：“哎，大卫在，因为他出面了嘛，你可以想象，这个时候躲都躲不了，还要出面去打仗，难道扫罗不会知道他的踪迹吗？等于说他放下这个他私人的这个他的大家在害怕的。”他是私人那个生命的这个啊，他就指向神的心意。那当然，你就看到这个扫罗就开始敌人不打，做什么追杀大卫，因为他就是以不置他于死地不可的这样的一个心态哈。那当然，以下你会看到这章里面又看到耶稣大卫又祷告了啊，那一方面又听到了。这两边都有人在报告消息了，都有情报就对了哈、哦。又听到说扫罗又来了，我现在去打这个仗，扫罗又来了，他一样也去问神，好、哦，那什么都是去问神，好、哦，那神也告诉他会怎么样，你就自己看了哈、哦。好，那在这种情况下面呢，他心里面就是认定神。那我们可以看到我的第二点就是告诉我们说。那么他这个时候呢，会跟神求问去打那个敌人呢？他是要求神的这个国跟他的意，因为那个时候大家的认知国还是属于神的，但是这是一个大体的事情，所以他就去求神哈、啊。所以他的心里面有一个优先的一个秩序，好、啊，那么他呢就是要行完神的旨意，像耶稣一样，我要做完主要我做的工。啊，这个是23章里面告诉我们的啊。那么我们如果过到这24章，这里有一句哈，对跟随他的人说，我的主乃是耶和华的受膏者，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他，因他是耶和华的受膏者。好，接下来我们看到啊，这个扫罗又有人去报告，又要来追杀大卫了。那么在后面有连两三次大卫有一个表白，旁边的人都跟他说这是好机会杀掉他，有时候有一次到这个山洞里面去就是上厕所，然后大卫刚好躲在里面。你们认为这个是偶然呢，还是神有他自己的预备呢？至少神没有拿去这个机会啊，而且呢有人就认为这是神预备的，这个哪里有这么这个天机啊，对不对？他要杀你，你躲在这里，他进来他不知道你在这里，那你要先下手为强啊。这个理性上是这样可以这样想的，是不是？ 但是一来大卫没有以他的私事为念，二来他没有以他的性命为念。他以什么为念？以他在心目中神的心意，还有神的原则，还有神的律法为念。所以常常能讲出这句话来，多不容易啊！不可以，不可以就不可以。不管我生命有多危险，不管扫罗有多恶劣，他是神的受膏者，对神的敬畏。好，我们往下面，是的，好，你再帮我念这两节好吗？那个六六，
为神为事是这个吧？还是上一个？我向你看一下。哦，是先求神意，那个大卫跟基拉的，还是三之三吗？
我们刚才等一下，你等一下好了哈。刚才我们提到说，前面来点是他能够听劝，
对。
第二个，他会以神的这个，我们说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以大神的这个心意，神认为对的事情为他的一个指标了，意思是这样，他有一个指标在那里，对一个平常的人。躲在那里有一个机会可以杀到扫罗，这个可以叫做天机，天所赐的机会。他也不是一个不敢杀人的人，可是他有一个优先次序，我是按着我的意思做，还是要按着神的意思做，这个很重要。好，那进到第三点，第三点啊，为什么他能这样做，跟第三点有关系。我们往到进到第三点，
为神为事。那第二点刚才那要念吗？那个是
不用了，不用了。刚才我念过了。
第三点，为神为事，我向你犯罪，唯独得罪了你，在你眼前行了这恶，以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判断我的时候显为清正。你所喜爱的是内里诚实，你在我隐秘处必使我得智慧。神啊，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不要丢弃我，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
好的，好的。在这里有一句话哈，提到说，你责备我的时候显为公义，你记得吗？神责备亚当夏娃的时候，他没有马上责备，他问他们的时候，他要问该隐的时候，他要来问罪了，要来兴师问罪了哈。他们的反应是什么？他们的反应是都是对方的错，而且甚至该隐还会跟神辩驳说，你这样对我的处罚太重了。可是你看大卫哈，他犯了那么三条大罪，包括奸淫、夺人家妻子、欺骗、蒙骗、隐藏起来，然后呢还把这个设了一个计谋，把对方的丈夫杀掉，就把人杀掉了，谋害啊。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面，他不是一下子就认罪的哦，但是他可以认罪，因为他有一个以神为一个标准的一个这样的心，他的心就像我们心有个指南针哈，常常就是对准的神，但是偶尔会怎么样？会偏离，因为那个功能有时候会被误导啊。我是不晓得哈，我们昨晚也没有人知道说，如果你用一个磁铁的话，可能会把那个指南针也会可以把它吸过去，有没有这样？谁比较知道这个事情？刘磊你知道吗？
好像是会的。
让你的磁场会影响到指南针的那个准确性啊。那么有时候我们的这个环境，我们各方面的话，我们那个指南针，那个对准的指南针也会有偏差，会有失去功能的时候。但是你会发现呢，当我们看到这个大卫的这个诗哈，在忏悔的诗，我的意思说，他不是一下子就可以这样做的。人要得着天上的智慧，要用天上的智慧来过生活，来表达我们的情绪，来做我们的选择，然后来说出一个造就性，一个可以造就啊，有能力有活的这样的话语呢， 一定都有他平常的一个基准在那里，那个基准就是神，他是不变的。那么这个基准就像一个指南，我们心里的指南，要常常对准对准的啊神啊。所以你看到在这里他有什么基准呢？第一个，他知道在神的眼中犯罪是该受处罚的，而且神绝对不会容许罪的存在，他知道这一点。他没有为自己找任何的借口，他没有把责任归给别人啊。而且呢，在这种情况下面，他一再一次的向着神说，你因为这样的责备显为你的公义。他还要其实是赞美神的公义，哎呀，你太你的公义太完全了啊。那因为你的判断使我看到你的这个清正，神你是绝对正确的，更佩服神，更敬畏神啊。然后他就再次的说，宣布自己的信念，你喜爱内里诚实的人啊。然后如果一个内里诚实的人向你敞开的话，那么我就必在我的隐秘处得着智慧。这是我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对准的神，我们是一个愿意听四周围的人的一些，不是听他们的话，而是呢听见别人的一些劝告，特别是属神的人，特别是倾心祷告主的人。我们不是听人的意见，但是我们从这些人，我们会有一些帮助我们不要太快，帮助我们不要啊离得太远啊。但是基本上大卫是对准的神的，所以我用那个唯一的唯那个字啊，唯神唯事，就是神你一定是对的，也只有你是对的。所以当他面对再回过来跟神对准的时候，当这个拿单这个过来跟他先知来跟他说你做了什么事情的时候，他一下子就转过来，他没有再有任何的借口，他没有再有任何的对为自己辩护的一些。这个如果我们平常没有这样的话，我们很容易，因为原来我们是在黑暗里面的，我们没有我们的里面那个会包裹自己，会躲藏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模式。他反而在这里他没有想赞美了，他说反而怎么样，这样的话你显得你的公义，你显得你的清正。好，然后他很谦卑的向神求助，求你为我造清洁的心，使我里面重新有正直的灵。他最怕的是什么？神啊，你不要丢弃我。他知道神的底线在哪里，他绝对知道神的底线在哪里。很多时候我们会有糊涂的时候，我们会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有偏差的时候，但是我们要知道神的底线在哪里。不要使我离开你的面，不要从我收回你的圣灵。我最在意的就是这个，求你使我仍得救恩之乐，赐我乐意的灵扶持我。在你的诗篇十八篇，如果你再回去把它看过的话，你会看到有个地方告诉我们说，神什么叫做，他说神是我的山，在我的避难所。他的意思是到后来他有一句话，他说你扶持了我。不是只有我们的心对着他，不是只有我们很乐意的要来听神的，而是神的心在那里扶持着我们。我们的不行，我们的无知，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很多，我们的自己的无能，神随时在那里扶持着我们。所以我们跟他寸步不离，这是大卫的心。好，所以今天呢，我们看到他的选择的一些很重要的要点。好，从第一点啊的是一个受教的一个思维。第二个，好，先求以他的国跟他的义啊，不是以自己为主，对，先求神义。 这都是一个练习啊，就他在练习那个打那个石头要练习啊，每天都有这种练习。第三个是先求神的意，他的意，记得我们今天如果不是因为神的意，我们不可能被救赎。他要他所爱的儿女能够在我们的心里面诚意，以至于让耶稣让我们称义。那如果他都用了他的儿子的生命来让我们称义跟诚义的话，请我们不要轻忽任何大大小小有形的无形的会得罪神的地方。隐藏的事情一定会显露出来。那么如果我们让我们的心是敞开的，我们就会在深处得到智慧。这个是得神智慧的一个很重要的，就等于说你有一个心预备好要充满神的智慧，或者要被神来教你智慧。他知道这是一个绝对条件。然后最后我们看到，如果你注意到大卫，特别是看到这个19篇，你就看到他对神的话语，他靠着神，对着神，那一定对他的话语有一种相对的一个敬畏的心，认真的心啊。请你帮我念这两节经节。
愿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我思想我所行的道，就转步归向你的法度，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言迟言。
我不过是找了两节而已，你看19篇你去看哈，他爱他的话语，他把他话语当得比蜜更甜，而且比金子还宝贵。好，我们提到那个智慧也是哈，比金子还宝贵，金银还宝贵哈。然后呢，他说我的心在你的律例上完全，使我不致蒙羞。羞愧羞耻是原来罪性里面的一个害，罪害，罪的一个遗害。那神一开始呢，19篇告诉我们，我们用什么来洁净我们的心呢？就是用神的律例，用神的话语，也告诉我们说，行为完全，遵行耶和华律法的人，如何能够行为完全呢？就只有在神的律法上存的一个愿意完全遵行的心。好，然后最后这一节59到60节，刚才有念了吗？
念了。
好的。我思想我所行的道，转步归向你的法度，表示说有时候我们所想的所走的还是有偏差，归向你的法度。当我们有神的话语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绝对不变的，不是只有指南针，指南针有坏掉的时候啊，绝对有一个标准在那里，使得我们因为他的话就被救活了。在这一章里面我很喜欢一节哈，你用你的话把我救活了，不会让我摇摆不定，不会让我又进入死那个好像在死因的幽谷里面以为自己是死了一样哈。我急忙遵守你的命令，并不迟延。所以这个是大卫得着天上的智慧，属神的智慧的这个选择的部分，他怎么样在决定的四个要点。那当然你还可以有其他的要点，但是我觉得这四个要点是从他的经历告诉我们这四个要点。好，请刘磊你帮我把四个要点再念一次，从一到四再念一次。
一，受教听劝。二，先求神意。三，为神为事。四，谨守遵行神的话。
或许你在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有很多除了这个很多其他的参考，包括寻找资料，包括听人的意见，包括这个人家的经验都会有就找一个咨询师都会有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不是否认说那一些都没有用，但是这四个点先把它定准了，然后我们就那条路就是不会让我们跌倒，它也不会是 狭窄的，让我们可以很自由的，很安全的来走完这条路。大卫是一个牧童起家，家里的老幺。当他被高为王的时候，对他来讲从来没有遐想，想得很远那个遐想，或者是赶快想象以后我是一个王是怎么样。就像约瑟做了那个梦，他就把那个梦的现状告诉他的哥哥跟他的爸爸妈妈，可能心里面也没有什么其他的什么悬念哈。那这个大卫呢，那个时候呢，等于说这个被高为王这件事情并没有去惹动他的那个本来很单纯的跟神的关系跟信心，因为他平常就有跟神的关系，所以那些对他没有胃口了，没有什么胃口。对扫罗来讲，那么优越的那么卓越的一个背景呢，但是呢到后来他就在这个，我们可以知道嘛，他就是不以神为神，没有尊神为大的这样的心态里面，不听神的这样的那个情况下面，我相信神拣选扫罗跟大卫他的心是一样的，他不是故意要看扫罗失败，他不是要故意让扫罗证明说你就是这样的人，你看啊。那撒母耳也很伤心啊，是不是？那当他们要立王的时候，神早就有一个等于讲怎么讲，是说他们立王的时候他终究会有王的啦，可是呢出于他们要求的时候，神的那个里面就埋了一个隐藏的一个对神的一个感叹也好，或者是忧心也好，在那里啦。他忧心什么？他说你们就是要被王来辖制你们嘛。我这样子提供给你们像父亲一样，他们有讲到父亲，我这样到处帮你们预备好你们的生活饮食各方面，你们需要什么有我可以靠，那么多年的经验为什么一定要一个王呢？以至于之后就产生了那个后面的乱世了，可以这样讲啊。那这个是以色列的历史，好像觉得就是会这样，但是呢神却一直没有离开人类的历史，也没有离开我们愿意跟随他，我们愿意认他为神的这样的人的人生。只要我们不离开他，他的爱就是不离不弃的，以他为唯一，然后呢总是转向他，这个是我们的秘诀。好，我们就先到这里。